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孙若曦。本期杂志的封面呢是母女关系，一起来聊这期的还有参与撰写封面的我们的记者段弄玉，以及本期杂志中的一篇投稿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在读硕士李文新。那两位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文新。
大家好，我是段弄玉。
首先来说我们这一期杂志为什么会做母女关系，其实这个题我们已经酝酿挺长时间了，就虽然没有着手，但是在选题会上其实提过不止一次。因为首先呢，我们这个单位的男女比例的构成上啊，就我们部门来说还是女同事多一点，其实所以大家偶尔一谈到说比如说跟妈妈有什么交集的时候啊，其实是很复杂的那种感受。我相信可能做女儿或者做妈妈的人还是会不用说得太清楚就明白，大家其实是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的。然后我们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可能值得讨论的，因为每一对母女关系好像呈现的面向我们发现都不一样，然后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相处的关系。慢慢的时间就推到了过年，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一回来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跟妈妈有了一段很集中的相处，不管是你工作有没有离开家哈，比如说我本身就是个北京人，但是我也会在过年的时候集中的和我妈在一起。哎，你们又会有了一个很集中的这种很密集的面对面的这种交流，而且是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又回过头去回到了妈妈的怀抱，又变成了一个孩子，然后大家好像就会更对这个母女关系有了新的一重，不管是想吐槽啊还是想什么的这种情绪，所以我们这个封面就放在这个时候来写了这个题呢。但是我是觉得不一定是只是给女儿看或者是只是给妈妈看，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这个题目母女关系还会不会有男读者或者男听众点进来。因为其实我在准备这个题的过程里看到了一个，我忘了是谁了，一个社会学家还是心理学家的看法，就是说其实母女关系并不是仅限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首先它不是两个人造成的，但同时它的影响也不止于你们两个人之间。比如说如果我和我的妈妈关系处理有很大的问题，那它会延续到我儿子身上，就首先是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关系辐射是很大的，那所以其实它并不是局限于女性之间的这个话题。当然我们今天聊可能我们的视角会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局限，因为我们首先我们三个都是可能是还是会以女儿的视角来谈妈妈更多，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年轻，他们都还没有当妈妈的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先来请文新来讲讲，因为我们这一期比较特殊，开始操作这期杂志之前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征稿的信息，然后这一期的征稿是特别踊跃的，非常快的就收到了大量的几百封吧，弄玉是
有六七百封吧。
对，在我们这些征稿里面其中有一篇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文新写的，我们在办公室就是后期讨论这个就是回溯这个杂志的时候都会觉得他这一篇文章写的让我们觉得特别好，不管是从逻辑的推进上啊，就是看到了他的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学术的背景，然后同时也反正我自己看的时候还是挺感动的，就是会有一些触动我们的地方。
我投稿的契机是我之前就给三联的公众号投过稿，所以会比较关注他这边征稿的信息，然后那一天就正好刷到在我生日那一天他发出了关于母女关系的一个征稿，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有一种使命必须去讲出这个故事，而且我猜测到大概是要在妇女节期间发出的，所以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我送给妈妈的礼物，送给我自己的礼物，或者说送给所有隐匿在母女身份之后的妈妈女儿以及他们真实的自己的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我们共同的时刻，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要写这个东西，在我生日这天开始写献给我妈妈的妇女节礼物。而且我不管是刷小红书也好，还是我们刚刚那个老师也讲到说我那个实习公司的群里也好，大家居然都在讲这件事情，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实习的公司它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跟这个写文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说明大家可能对于母女关系这个话题都想要讨论，而且我一直觉得它缺乏讨论，就是它对我们影响至深，但是目前来说它相较于恋人关系等等职场关系等等它是严重缺乏讨论的，所以那我就以我的笔 去讲我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投这篇文章的契机。
嗯，我觉得那个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你补充到了我刚才其实特别应该说到的一点，就是它是缺乏讨论的。我其实写我这篇文章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不知道该从哪个面向来说我和妈妈的关系，因为其实我可以把它说成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说成各种各样，其实它都是真实的，我都没有撒谎的。我很爱我妈妈，妈妈很爱我，或者我们两个之间相处有问题，我现在的很多的人格缺陷就是因为我们母女关系里的问题造成的，或者我也可以说，就是我从哪个角度切入，其实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我又不知道其实哪个是更好的，然后或者哪个是对大家来说更有价值的，或者哪个是更值得讨论的，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弄玉有这种感觉吗？
对，我有的，尤其是我在看到你写在一篇文章里面，可能是我们开篇的那篇文章里边，就是说大家谈到母女关系都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就比如说我来描述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我会感觉到好像是这样的，或者是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出现，但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别人的母女关系之中。总结来说就是当事人就是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们还是需要在彼此相互的这种成长之中去体会母女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然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也能从我自己的经历谈一点，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母女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关系。对于我来说，我是很认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孩子是妈妈的一种分身。就我认为我妈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个人的这种主体性的养成，从我是一个小孩儿，然后到变成一个大人，从我走出家庭走向独立的这个过程中，我和我妈妈母女关系都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之后我再可以展开谈一谈。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安妮埃尔诺他在写他妈妈故事的时候，他说其实这非常难写。因为他好像在他的印象里，他妈妈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但并不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好像她没有故事，因为她在我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有点颓丧的，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多的希望的中年女人。但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直到长大之后才发现我妈妈是怕老鼠的。小时候我们家有老鼠，他一抓一个准，特别镇定。直到长大后有一天我跟他在一起，我们家突然间又钻出来只老鼠，我妈就特别害怕。然后当时才觉得我跟你一起相处了20多年，我居然第一次认识你。所以妈妈她不是没有故事，是可能我对她的故事没有那么多警觉，或者没有那么多兴趣，但不是她没有。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认识自己妈妈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认识是你意识到她是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不是完全是你母亲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基本上他都已经进入中老年了。我觉得我到现在可能，或者说我可能前几年才开始觉得啊，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对她的了解，就至少她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或者她也有过恋爱的经历的时候，或者她刚刚成为母亲，就像我可能现在我孩子很小，但是她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我是完全没有记忆的，我也是在他的生命里是缺失的那一部分。所以其实我们认识的母亲都只是一部分，而且我觉得也确实是，就是母亲就是很难谈，就是不是很难很难写，可能不是很难谈。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说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切入，也是一开始我们定了这个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飞过了很多我要写什么，我和我妈之间的那种相爱相杀呀，性格有什么影响啊，我可能会更多是吐槽。就像我和朋友说起来，我觉得因为第一时间这些到我脑子里的原因是，我们跟任何一个我亲近的朋友说起妈妈的时候，我不会说我多爱我妈，我妈哎呦做了一件多让我开心的事儿，或者她做了一件什么事儿特别让我感动的事儿，这种事儿你很少会跟朋友去谈论。然后你谈论的总是哎我妈又怎么着了，我妈又什么什么什么，我妈怎么这样，就是你只有这些话会跟朋友说。然后所以我在做这个封面初期的时候，也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要吐槽我妈呀。然后我当时的顾虑就我妈会看这个杂志吗，然后会不会伤害到她呀。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写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写和我妈之间的那种 就其实不是有意的回避，是其实我会重新进入到母女关系的那个所谓思考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些其实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执念或者当时的情绪遮蔽的，其实那个不一定是我们两个真正的关系。
三联中读推出了一档新的播客节目《多一种生活》，它是三联生活读书新知旗下的生活小分队，面向好奇生活并且努力生活的你们，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分享与你我息息相关的生活议题，展现不被大众所熟知的生活样态，探索被忽视的生活好物。除了收录在 Talk 三联内，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搜索多一种生活皆可订阅，添加小助手微信中读2018-4，回复多一种生活进群还可享受多重福利，欢迎大家搜索关注。
文心这篇文章刚才我忘了介绍，它的这个题目当时就特别戳我，我不知道读者会怎么看，是当妈妈与我谈绝经。就这个话题是我想我跟我妈妈其实还是没有很深入的探讨过，但是当然我知道是我妈妈是什么时间进入更年期，什么时间绝经的，可是可能没有谈论过，或者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事儿。然后直到说我们看到有本书叫《闭经记》的时候，就你才意识到这个可能是，哎，确实女人很重要的，很，他能跟谁谈论呢？嗯，他如果有一个女儿的话，其实特别好，他是还可以聊一聊的，什么，就是你来讲讲你的这个想到的点。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跟妈妈的遗憾。
嗯，
就是我跟她的关系之中，好像因为我作为更多知识的那个人，我好像总在外面说起妈妈妈妈。
嗯，
但是我妈妈她不怎么谈论我们的关系，然后在我对于我们关系的叙述当中，也是缺乏我妈妈的声音的。而且这个遗憾还在于我的理解总是来得太慢，它没有办法发生在这件事情的当下。我在进入职场成为一个我身边可能已经有人结婚的，成为这个年纪之后，我好像才理解我妈妈当初的一些做法。
嗯，
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跟她的斗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跳出当时我的那个局限，所以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妈妈会跟我谈论这件事情，因为印象中的她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沉默的，从来不谈自己的，她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
嗯，
我在文中也有提到，我妈妈说话总是自称为妈妈。
嗯，
我从来不会自称为啊，女儿今天心情不好，女儿今天怎么样？但不是这样，妈妈就是永远都是妈妈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她好像没有除了妈妈和妻子之外的另外的身份。就一旦妈妈这个身份出现之后，她所有其他的她的爱好、她的过去全都隐匿了。
嗯。
然后我作为女儿的同时，我还可以是一个学生，我还可以在职场上有所追求，我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才想要去以我的视角去探讨这件事情。但它永远有缺憾，因为这里面缺少了我妈妈的声音，而且我妈妈跟我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为她对绝经会会不会有什么闭经抑郁、老年焦虑什么的，完全没有。
嗯，
我当时意识到可能有一件残忍的事情是这些名词没有出现在我妈妈的生命里，这些带给我启迪的名词，什么产后抑郁啊、月经贫困啊、丧偶式育儿，什么玻璃天花板呀，这种词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生命。
嗯，
什么那个煤气灯效应啊，这些东西她没有在她生命里出现过，这些事情没有得以一个准确的定义，所以在她的认知里这些事情不存在。他跟我说生我的过程好像非常轻松，可我当时是临时在家里生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就我奶奶拿了把剪子我就生出来了。这怎么可能不疼呢？但是我妈说的就特别轻巧，她说哧溜一下你就出来了。
嗯，我其实很多妈妈会这么说，
我不是太相信。
嗯，
可能是过去太多年了，她已经忘记了这种苦痛。但是我现在我去学习生物的知识、生理的知识、性的知识的时候，发现其实女性在生育的过程当中是付出非常多的痛苦的，而且这些痛苦经常得不到承认，它被隐藏在母职的神话背后。然后我重新去跟我妈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她是对她进行了一种否认。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像那个产后抑郁这样的词，从来他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存在，他不知道人是可以产后抑郁的，他可能只能理解为当时是我心情不好， 所以我抑郁了。包括像我青春期的时候，因为跟我妈的关系特别紧张，我当时也有点抑郁跟焦虑的情况，我出现了一些躯体反应。但那时候生活在小镇的我跟我妈妈，我们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精神病，还有躯体反应这件事情的存在。她宁愿相信水会倒流，都不相信有一个人会莫名其妙，明明没有受伤却受伤了。我那时候是经常肚子疼，就永远都是胃疼，然后上厕所，我妈就会说那你一点事情都没有，检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损伤，为什么老是肚子疼呢？但那时候其实我精神状态已经出现点问题了，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他没有办法给这个事情一个命名。所以我觉得包括我妈妈她对于绝经什么的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有可能这就是她长期在一种被剥夺的匮乏的情况下的这么一种反应，她能有什么反应呢？但我就觉得这样想又是不是太傲慢了，我没有去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处境，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永远处于这样的一种，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他，没有办法以他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这种遗憾里。我在文中也写到，我妈对性教育什么是很回避的。当时我来月经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然后她发现之后，也就递了包卫生巾给我，什么也不说，就是还说了一句"离男的远点"。她也不说为什么离男的远点，完全不懂为什么。然后在那之后，可能就只有我很疼痛的时候会向她求助，但她从来不会主动跟我讲她有没有疼痛，她是怎么样的。所以她那天突然跟我说，就很平淡的提起说："妈妈绝经了。"我当时还非常的震惊，就是她从来不会跟我讲这件事。是一个电视上出现那种接吻镜头会把我眼睛捂住的人，我没有想到他会主动跟我讲，所以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安慰他，因为在我脑子里面闪过关于绝经呢，可能意味着你真的进入老年了，你丧失了很多东西，丧失了女性的特质。但我妈一点反应都没有，她就说那就是自由了呀。
是省事儿，
就省事儿，省事儿。对，对她来说就是省钱了，因为那个卫生巾其实挺贵的。然后对她就没什么反应，然后就说。我还试探性的问一问，你就不焦虑吗？不难受吗？说有什么好难受的？不都这样吗？而且我们都会有这一天的，所以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总是有一点点低看他，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我好像总是认为我妈妈是一个匮乏的人，被剥夺的人，没那么多教育经历的人，但他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弱，他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很多，他是可以承受这件事情，面对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也才认识到我们原来可以谈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的这种经历好像和文心比较相反，就是我对绝经这个事情可能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我妈妈也是她主动告诉我说她绝经了，然后我当时会感觉到说这件事情不是很自然的嘛，就是像你妈妈说她认为这件事情很自然一样，我是从就是身边了解到说都会绝经，然后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然后我也没有太明白就是为什么我妈妈会去跟我谈论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就是我妈妈会告诉我说她想通过告诉我她绝经了，然后让我意识到就是人是怎么衰老的，就是你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她希望去跟我讲这样一个事情，去教我这样一个事情。他当时跟我谈他绝经的时候，我有一种回避的态度。就这个我后来有认真的去思考为什么我会害怕和我妈妈去谈论绝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能我想要回避他的衰老，就是后来我从当我妈妈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再从影视作品或者是去我自己查一些资料，就是绝经对女性来说真的意味着什么，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会在更年期的时候遭受很强的这种心理上面的变化，可能会抑郁或者是伴随其他生理上面的变化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然后我会觉得有点恐惧去面对妈妈的这种衰老，所以她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说那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吗？我希望她能自然的接受，可能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边希望她在这一阶段少经历一些痛苦。
刚才文心说的有一点说的也是特别好，就是他说妈妈是很少发出声音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少意识到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老说女权或者怎么样，可能之前是很少 就首先从女性的角度发生就很少，就包括我们在一些文学作品里看到，其实也更多的是女儿的视角来讲妈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啊，确实是可能母女之间可能才都会有感触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你们跟妈妈之间日常的相处是什么样的。就刚才说到了，其实每一对母女可能那个模式都不太一样。
可能很多人会说自己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是那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可能是因为我妈妈老了，也可能因为我长大了、然后一年中也没有几天跟她是面对面相处的、然后在地理上远离她之后，反而我们变得亲近了一些，之前的一些问题好像得到了一些化解，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但是因为离得远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争吵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好像变得很像一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个绝对占有相对自由这种绝对在我妈是绝对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然后对我的人生有非常深刻长远的影响的，就是不会再有其他人能超越他给我这样的影响了、他影响我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小到我的一个习惯，大到我做出的抉择，其实都有我妈的影子在我身上、但在这种绝对之外，我们现在也比较能够相安无事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他不太会那么去干涉我，虽然他还是会不理解我的一些选择，但他也放弃了去说服我，因为他说服不过我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关系是我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就是我出生到现在觉得最舒服的一种关系，就他绝对的存在那里，然后给了我相对的自由。
我感觉我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可能算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吧，因为我是最近才意识到的，就是我在和朋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大家会说就是和朋友谈论的一些事情不会和妈妈谈论，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好像和我妈妈是一种无话不谈的关系，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比较小的时候，我妈妈可能就和别人比起来稍微控制欲确实要强一些，然后导致我好像比同龄人要长大的更慢一些，我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寻求妈妈的意见，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可以为我兜底的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是这个关系肯定会得到改变的，就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就是妈妈像文心说的一样就变老了，然后有一些事情她也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再有就是我妈妈自己也经历了一些成长，然后她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她想要探索的事情，所以我妈妈对我的这种控制慢慢的就是也变弱了。另外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她已经和我面临的世界可能不再是同一个世界、然后我的一些事情她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帮我去做决定了。但是更深层次上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之前的那种母女关系可能是稍微有问题的，对妈妈那种依赖可能过强了，这种依赖甚至侵蚀到了我自己的这种主体性，然后影响到了我在做判断的时候，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就比其他人的这种青春期来的要更晚一些可能。对，但是有了这些变化以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现在我觉得是比较融洽的一个母女关系吧。但是妈妈就还是妈妈，她还是会担忧我。然后有的时候她还是会忍不住给我意见，她还是希望能让我知道有什么坑我不要去走，就是有什么弯路我不要去走。但是在我这一方面，就像我采访安超嘛，一位社会学者、然后就像他讲的那样，就是在我和妈妈的关系中，我会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就是我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已经开始脱离就是之前的那种母女关系。
我觉得听你们讲，就是可能听众听我们三个就是各自在讲各自的，但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母女关系复杂和为什么说其实每一对母女的那个都不一样，和大家我们彼此谈论起我们和妈妈关系的时候都会觉得诶，这个正常吗？或者这个是问题吗？我刚才听段东玉这么想，我就是会想到因为他说的 他妈妈在他心里就是一个托底的人，他就觉得他过于依赖他妈妈。但是其实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是相反的，因为我从小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就虽然我们大家庭是生活在一起，就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我没有真正的和我妈妈分离过，但是我也没有真正的好像和他很亲密过。因为我好像从大概可能我奶奶老说你100天的时候就跟着我睡了，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让我说问题，或者说造成了我现在我反思我的有什么，比如我缺乏安全感，或者我有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少了那个托底的人。我在我心里有时候对我妈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是我觉得当我需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可能我妈不是那种说能给我一个直接意见的人，或者但是当我妈遇到什么困惑的时候，我会告诉她，哎，这个不是什么事儿啊，这怎么怎么，你应该这么想，应该那么想，就是我们俩的这样的关系可能是反过来的。然后我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会想，我可能有一个心理上的母亲是我的奶奶，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对，刚才文心提到了说这个父亲的角色，其实我在采访里采访那个心理学家资飞老师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母女关系里面出现的很多问题，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母女两个之间包括社会啊什么整个的这个关系之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父亲的角色，不管他是跟女儿的相处模式，或者他们夫妻的相处模式，还是他干脆是一个消失的人，他其实都是左右了你的母女关系的。我有一度就觉得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很多的问题，包括我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有一度觉得没有个兜底的人，都是因为我爸爸对我妈妈的那种，我看他们两个的亲密关系，我会觉得像，不能说像一个女儿吧，但是也是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感觉。我和我妈妈发生有任何争执的问题的时候，我爸爸都会站在我妈一方做解释，就这件事情几十年不变，就永远都是只要我们俩有任何问题，不管我妈在不在场，我爸都会说你妈不是那样的，你妈不是那样想的，你误会你妈妈了，就是永远都是那样。以至于我也会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因为我也没有爸爸说站在我这一方说替我说话，我永远是一对二的那种角色。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和我妈之间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母女关系的问题，但我虽然非常看见他们两个好我很开，当然这是孩子会愿意他们两个很亲密很好，可是我有时候也会在心里会有一点确实是觉得那谁站在我这边呢，我也想有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但是这一期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也是重新回想我和我妈的关系，我是觉得我其实在这种对等的关系里又有很多受益，就是我可能很小就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就是什么事情我要自己做决定，和我妈其实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老是说起来，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年级刚上学，我妈因为不是那种管我很严很督着我学习什么的人，然后以至于我拖拖拉拉的第一个暑假的作业就没完成，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到开学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呀，然后我妈就说那我给你写个假条吧，然后就给老师写了一个假条，说这孩子假期的时候看眼睛要配眼镜要散瞳，然后花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他的作业没有完成。然后这个事儿就跟老师沟通的这个事儿，后来又延续到了我的高中，高中那个时候高三，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我也不是一个就是垫底的学生，我可能我觉得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啊，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就我永远是一个中游的人。然后包括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今天在路上还想有什么时候是让我觉得我妈可能做了一个挺英雄的时刻，就有一次开家长会回来，然后呢我那个时候高中老师因为他到最后就变成只抓成绩了，他会限制同学之间的交往，不光是男女同学，他会觉得两个女同学女同学男同学男同学交往过密，你更多的精力就花在了其他时间上。以及我当时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学习成绩我们俩其实在我心里我们俩觉得是差不多的，但是在那个老师心里他觉得他的学习成绩比我差，然后他就去跟我妈说让我妈来劝我不要跟他玩了，说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不应该跟他成为朋友，他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女孩不应该这样。然后我妈回来就非常生气，我妈说你老师怎么能这样呢，说我觉得 你的这个好朋友，说我觉得他特别好，他特别的就说了一堆我这个好朋友的优点，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就是不管学习成绩怎么样，我觉得他人特别好，说我觉得你这个老师有问题，然后什么什么，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安慰，我就觉得是吧，就是他没有因为老师说你成绩怎么样或者他给他一个指导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他是反正至少有他的那个态度在，他也没有干涉到我。但这些事情都是我现在慢慢回想起来才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在我人生当中，我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想到的是我刚才说的，我可能缺乏安全感，我可能没有那个，然后包括我妈小时候就是给到我，让我觉得我可能有自卑的心态是在我一生的，因为我们家最严重的一个梗就是我妈嫌我长得难看这件事情，就从我出生就一直延续我的一生，就是对嫌我丑到不是她的女儿这件事儿，以至于我们之前有一期杂志写什么精致羞耻症，我都觉得这个跟她有关，和我妈当时就特别希望把我当成一个儿子养，就是我从小就没留过长头发，她也不留长头发，她就会一厢情愿觉得太麻烦，我就觉得可能这些事儿对我的人格的养成会形成过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刚才说的对等啊这种关系，然后包括到现在我有了我的孩子，我可能我很多时间需要我的妈妈来帮我，就是有的时候帮我照顾一下孩子，然后我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的表哥表姐什么，他们的爸爸妈妈是那种全情投入，这个孩子可以可能从早到晚都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姥姥家放着的时候，我妈妈不是那样的，我如果要挤一些我妈妈时间，我会非常客气，下周三比如我有一个采访，你看你晚上能帮我接一下孩子吗，然后或者什么什么哪天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说我提前给你打招呼，然后我妈也会说啊，那我之前已经约好了什么谁谁谁谁谁了，那我就会说那我再去问问孩子奶奶吧，或者我再问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但这个过程里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怨气或者有一点无助感，我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能像别的妈妈那样，就是完全的就是能帮我或者能那样付出。然后我这一期写杂志的时候，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就觉得其实这里面是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多波动，就是我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但是其实我妈是自始至终就是一直没有变的一个人，她就是一直是在做独立的妈妈和独立的让我成为一个独立的我，就是她小时候不管我，现在也不管我，她其实没有做任何变化，她也没有真的扔下我，她就是永远都做一个她有自己生活的那种妈妈，和我也不干涉你生活的那种妈妈。那我曾经在这种关系里其实是受益过的，但我现在却埋怨他说你不能成为一个天天能帮我的妈妈，就是反过头来其实我是对他有了一个双标，然后我就突然一下就释然了，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在于我，就根本不是我和我妈之间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带给了我什么不好的，那些其实都不是，是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需要一个人来同时满足，但这不可能。嗯，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可能会存在一种对于妈妈的普遍想象，对关于就是会觉得妈妈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我小时候我大姨照顾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会把我妈妈和我大姨认错，认为我大姨是我的妈妈，后来也包括我会想说要是我大姨是我的妈妈就更好了，会想说我大姨更温柔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是被建构出来的那样一种对妈妈的想象，但事实上妈妈应该是非常多样的，因为就像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一样，妈妈也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妈妈啊，妈妈也可能后悔当妈妈，比如说我采访的另外一个社会学者就是多纳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会有一些女性认为自己后悔当妈妈了，这个可能在我们之前对于母性的这种认识之中感觉到很难接受，但确实会有这样的人。
他所谓的这个后悔是对母职的后悔吧，还是说我对孩子，其实我生了这孩子觉得我没有想象那么爱他或者怎么样，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当妈妈嘛，也有很多人问我，就我现在特别累或者什么时候会后悔吗，然后其实我听到身边的很多人的一个回答是很模棱两可的，我们都会说没办法后悔这事儿，就这事儿不用谈，因为没得可后悔。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是言语中还是其实我们的想法里真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后来自己想过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我的孩子现在不是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母职，他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所以我没办法后悔，因为我从来不后悔认识他，我太爱他了，我觉得我生命里不能没有他，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他，就是如果说不是他一个很虚的一个存在，就是说你谈论有一个孩子或者怎么样，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孩子什么样，那你还会当妈妈吗？我可能不一定。
对，有点像就是按照这个社会学者的他的跟踪访谈，他发现这些说他们后悔当妈妈的人，他们并不后悔去认识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非常爱他们的孩子，这个人大多数妈妈都是这样的，他们后悔的是或者说他们不愿意面对的是他和孩子是这样一种母子之间的关系，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当妈妈。
嗯，
刚刚若曦讲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这段时间也看了那个韩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一本书叫《母女的世界》，那文章里刚好也提到，我后来才发现，就他里面讲到一个细节，说他翻看他妈妈，他跟他妈妈小时候的照片，他看到自己好像一周岁的时候，他妈妈跟他拍了张照，他妈在旁边穿了个束身裙子什么的，他当时觉得非常愤怒，就是我才这么小，哎，你就开始穿裙子了，你好像没有在好好的养育我。然后直到他妈妈去世之后，去世了很久之后，他重新开始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是不是我对妈妈有所要求，是不是他本来不应该受到这种要求。
嗯，
我之前也总是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变得有一点点不幸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被要求着必须要互爱。
嗯，
然后这里面又有一种不公平，就是我以前是可以直接说，不管是有没有当着我妈的面说，我是说我恨过她的，但我妈从来没有恨过我。但我后来看了很多书，也有一定的证据表明，有些妈妈她是会对孩子产生厌恶的情绪的。我就去问我妈妈，你在生我养我的过程中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是恨过我的？我妈说不可能，就是我必须是爱你的。我就意识到这又是一种不公平，就是妈妈她必须得是爱我的，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很多次是恨她的，虽然我被要求也必须要爱妈妈，但是我是恨过她抱怨过她的，但她从来没有以我的那种方式来恨过我。我做过很多离谱的事情好像都能被我妈原谅，但她做的一些事情我又没有法原谅，就是我们两个感情之间永远是有点不对等的，就是妈妈总是能原谅我。
嗯，我们总是讨论那个母性是不是一个天性哈，会不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母职肯定这个要求不应该是天然的，就是要求母亲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自己是妈妈，我会觉得她还是一个天性，就是我是会像你妈妈说的，就是什么时候都爱这个孩子，我会反正从我的角度我会是这样的，我会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然后以及我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才会真正的理解到，比如两个人说我愿意为你去死，我觉得那个都是有条件的，就哪怕是很热烈的恋爱中，但是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就会有一种很深切和很可怕的感受，就是我终于有了一个人是我可以毫无保留任何时候，就是如果有需要都可以为他去死的人，就是那个爱是我在其他的感情里可能没有体验过的，就是在我生孩子之前是没有体验过的。这个可能也扯远了，跟母女关系不太那个，但是刚才你说到这个有恨妈妈这种情绪的，就是有过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也想就是当时我们说做母女关系这个题的时候，我就想起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谈论母女关系的一句话，就是在那个艾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面有一句说，可能不是原话，就是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女儿是迷失的，或者一个女人是迷失的。然后我当时看那个书的时候特别被这个话击中，因为我是觉得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或者里面有一些这种让我觉得可能相处上有问题的，这些会造成了我的人生中的很多问题嘛，就刚才说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会有一个犹疑，是我爱我妈妈吗？或者我足够爱我妈吗？我会这么想，但是这个话又是很难启齿的，因为好像我们是在一个标准之下，就是谁也不可以去承认自己，或者说动这样的念头，说我是不是不爱我妈的？就你可以承认你不爱任何人，对吧？当然还包括爸爸，就是你可以去承认你不爱你的恋人了，或者你不爱谁了，但你如果说 你不爱你的妈妈或者你不爱你的孩子，这好像这个人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种犹疑的时刻，就至少会有过是不是我不够爱我妈，然后造成了我的很多的问题，然后是不是真的爱我妈。反正这问题在我心里盘旋了好久，就真的是直到写这期杂志，刚才我说我跟我妈也就是在内心我觉得我也挺和解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当然是爱她的，这个事儿不用是因为什么怕道德审判或者怎么样，我当然是爱她的。而且我也突然想起了我和我妈之间的一个真的是那种我觉得母女之间很奇妙的那种连结，就是我当时怀孕的时候，就是我是意外怀孕的，然后有一天我妈就是，但是我当时初期还有一点感冒的症状，就感冒还挺重，然后呢我妈就给我打电话，当时我结婚之后已经跟我妈分开住了，就我从来其实没太我们绑定在一起生活过，然后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感冒这么严重啊，然后当时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妈就说那我给你做点饭去吧，就是她例行我生病她都会问，哎呦那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给你做点吃的去，我基本上就是都会不用这样，然后那天我就说你来吧，然后我妈就来了。因为其实我心里的问题不是我感冒了，是我知道我怀孕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很纠结，然后来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说，因为我当时心里是很犹豫的，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一旦跟父母说了，它就变成板上钉钉了，就你很难自己在做决定了，因为他一定会在一个方向去控制你嘛，我想至少会造成很多麻烦，然后就没说。然后我妈来了之后就进厨房了，在那做事儿，然后做着做着我妈突然一回头说你是不是怀孕了，哎，我当时我就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刻在厨房里那个场景，我就觉得我就特别的震惊，到现在我都为那一刻很震惊，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备孕，从来没有要孩子的计划，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任何表明那个迹象，说我怀孕的迹象，我也从来没有跟我妈妈谈论过我的月经周期。然后我说啊，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我妈说直觉，我首先我就觉得你有事儿。她说因为你不用我，就你从来不用我，就是不管你生病生多严重哈，我问你需要我干嘛吗，就是虽然我都会这么问，我也都是真心的问，但我知道你从来不用我，但是今天在电话里你说你来吧，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我想他有事儿。结果他还就把这个事儿给就一下就说中了，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刻可能是我和我妈真的就是那个脐带还没有剪断的那种时刻，就好像是两个人还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如果在后续说要这个孩子犹豫的时候，后来我妈还说了一个让我挺那个的感受，就是我中间有过一段纠结，然后后来我妈就劝我说那咱们就不要了吧，我说为什么呀，她说这个就像比如说医生问，就是你在生孩子过程里医生要问我保大还是保小啊，我肯定保大呀，说我觉得你现在为这件事那么纠结，那么那个，那我肯定保大呀，就是你能觉得这个就行了。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么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会有很多也保护到我的或者戳中我让我觉得还挺温暖的部分，但是这个是我在写这个封面之外都遗忘了的事儿。就虽然它可能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那种时刻，但是如果我不坐下来说我要写一篇关于母女关系的文章，我可能会不会去回想这些，或者今天不聊这个播客我可能也都不会回想起这些，就都过去了。
我觉得这就是母女关系一个特点吧，就是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就是碎片化的。你很多时候不会去想，但它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
对，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就写那篇征文说就大家来写母女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不管这个征文我们最后有没有采用，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儿是要发表的，其实如果你能坐下来真的自己想写一写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或者妈妈写一写和女儿的关系，对自己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梳理， 或者疏解，这个就是很多东西你光想，或者你可能我不知道是我们工作的特点，是觉得不落到笔上，就是不去写，你的那个思考和你光去想还是不太一样，和你不会真的去深入的去想什么东西是你真想掏出来的，或者什么东西是你真正的问题。其实虽然这个结束了，其实大家都还可以用这个方式再想一想自己的这个母女关系，我觉得是会对自己挺有帮助的。嗯，
是。对我来讲，我不想忘记这些事情，虽然它好像有意无意的就是被搁置了，在一个角落里被一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分裂开。然后我现在就想，那我有这个能力，我就想要去把这些事情讲出来。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对妈妈的理解就是来得太晚了。你不管是什么铃木良美也好，刚刚我提到那个心理学家也好，还是波伏娃也好，安妮埃尔诺也好，都是在母亲重病了或者去世了，步入中老年了之后，我才开始后知后觉的慢半拍的去追溯他的一生。但我现在对我来说其实也有点晚了，但没有关系，就是我跟我妈还有一段未来，我想要在用这段时间，虽然不可能完全的理解他，但我希望我们能更多的说话，起码跟他一起散一次步，听他讲讲话，听他讲讲他以前的故事。因为我跟他之前相处模式老是我在讲，我叽里咕噜讲一大堆我对工作的抱怨什么也好，我妈就默默听着。我现在应该把话筒递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怎么看待的。哪怕他说出来的回答并不是我期待的也没有关系，我想听到他说的话。
但是我觉得就从我的角度啊，虽然我说了那么多，我可能和解，或者我觉得我妈妈对我让我还是觉得很多窝心很温暖的地方，但你刚才说到我把话筒递到妈妈面前，我不知道，就对我来讲这可能还是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我可能经过我的反思之后，我可能和她相处的模式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我可能会多为她再想一点哈，多做一点让她怎么样的事儿。但是如果你真的说坐下来我们俩就谈谈我们的关系吧，或者我们一起谈谈什么，真的谈谈感情，谈谈包括身体或者什么，我觉得还依然是一个不太好做到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母女关系里比较复杂的一个部分，我其实现在也说不清楚。当然对，就每到这样的时刻我都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心里有问题。就是每当母女关系遇到什么 bug 的时候，或者遇到什么一个微小的这种震动的时候，我都会想那可能是我有问题，可能是我心里有问题，就是我都会这么想。这可能也是就母女关系天然形成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会觉得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一定是你们有问题，就好像天然的母女关系还是虽然我们都公认啊，大家都形成共识说它不存在，可是在我们脑子里又好像觉得它就应该是完美的，那个完美的才是正常的。我们看多了之后发现其实不完美才是正常的，对吧？就是
我很想问文心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想说你这样去回望母亲会不会跟你自己是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会有关系，因为根据我的这个采访经历，我也是通过这一次采访才会对母女关系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会给我一个契机让我去重新审视我的母女关系。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使你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意识到我是需要再好好的去和母亲进行这样一次对话，把话筒递到她的面前。
我觉得我专业对我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就直到我上了本科四年加上研究生两年的这种学术训练之后，然后我才终于具备了这种视角。他给我带来最珍贵的是他重新给我提供了一种理解我妈妈的方式，然后方便我对我们的关系进行一个再确认。我当时看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的那个涅朵奇卡，讲了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女孩，他说这个小女孩以小女孩的口吻说为什么我妈妈这样一个永远遭受苦难的人会用那么残忍的方式来对待我呢？直到我了解了她悲惨的一生，我觉得社会学给我的方法就是这样，我重新去看我妈妈她以前对我做的一些事情。那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爸爸外出工作，我哥哥上大学了，所以我们家里只有青春期的我跟更年期的我妈妈。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状况，以我现在的角度去回溯他那个时候的状况， 然后我就能看到一个跟当时我所以为的歇斯底里的疯狂的老是控制我侵犯我边界的妈妈不一样的妈妈，他们明明是同一个人但又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如果重新去看，我就可以看到一个在母职神话的塑造下，在丧偶式育儿的那个状况下，在知识金钱社会支持都非常匮乏的状况下，他没有办法选择，也没有什么选择，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求助，他也没有什么工作，然后把自己逼迫到不能再逼迫，他只能把矛头指向这个全家唯一比他弱小的人，也就是我的那个妈妈，然后刚刚也讲过，我妈妈生命中没有出现那些启迪了我的名词，然后所以我再看到的这个妈妈，她就位于性别、家庭、经济、教育、社会多重的那个网之中，她的疯狂其实影射着她的不安，然后她的控制也掩藏了她的失权，她对我的剥夺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她的被剥夺，因为她没有被健康、友善、合理、平等的对待过，然后她就同样不健康、不合理、不友善、不平等的对待我，这都是代际遗传下来
的，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再去审视我妈妈的生活，我不想用审视这个词，用注视吧，显得更温柔。就是一个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然后没怎么接触过社会，她所有的天空就只有她头顶上这个家的这么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在她当时的状况下，哪怕是我现在穿越回她的那个状况，我都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所以哪怕她曾经对我造成过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以前管控着我的交友社交，所以刚刚听若曦讲的时候我有点羡慕，因为那时候我初中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我妈妈听身边人讲说她不是个好女孩，成绩不好什么的，我妈就要求我不许跟她往来，然后在街上堵我，要求我们当面把手分开，这个行为特别特别特别伤害我，然后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但是我对妈妈会有多了一些理解，因为她太害怕我遭受伤害了，他太害怕我被那些人生中的礁石击沉，因为他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嘛。
而且我感受挺深的，就是你刚才其实之前啊聊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看妈妈其实都是站一个很高的姿态，我们看低他们，就会总觉得他们其实受的教育没有我们多，然后他们想的东西其实没有我们有逻辑，好像你们其实不在于他们已经老了，但是好像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你不懂。然后就包括其实我有了孩子之后，我为什么就总会中间也会有一些心理的波动，就是有时候我看他对我儿子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小时候是怎么对我的，然后如果他有一些做到，其实他很温柔，他无意识做到的那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次我儿子拿了一卷手纸，然后把那个手纸画了很长一点，都画了一条两条线什么的，然后那个是他和姥姥姥爷在家玩的时候当做警戒线用的一个东西，然后画完了之后我妈又把它卷上了，卷上了。有一次我们吃饭，哎，他就顺手把那卷手纸拿过来就开始撕着就用，然后我儿子当时就吃饭的时候就呆住了，就说那个是我的警戒线，然后那个我妈就非常轻描淡写的一边撕一边说那个再画呗警戒线，然后他就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然后我儿子就在默默的也没说话，然后后来晚上回来我就跟他谈，我说我觉得姥姥做的不对，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提前跟你商量，如果你觉得警戒线我们可以用掉才可以用掉，然后因为我当时其实我也没当着我妈的面就说她，可是我当时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是想我可能小时候会有无数个瞬间被这样忽视过，可是就像刚才我说为什么其实好像我们觉得低看妈妈，就好像我们现在知道了一点什么育儿的知识，我们应该保护她的心理应该怎么怎么样，好像我们就能比她强，但其实不是，就是反过头来我妈妈对她就对我的孩子，她永远没有那种我的那种急躁，就是他永远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在说话，那个也是我反观就觉得，哦，那我小时候其实没有被像我这样对我儿子那样对待过，就是你都是反正两面会这样来回来去看，和心里会有不同的这种映照和波动的。其实一直没有请文心补充一个自己的那个家庭的背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节目开始之前聊到，我是家里是就我一个孩子，我妈妈就我一个孩子，段冬玉应该也是。
对，我也是独生子女。
但是文心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 当女儿的这个，我其实他听他说那一段我还挺触动的，所以想请他补充一下，他还有一个哥哥。
嗯，对，我有个大我8岁的哥哥，然后大家可能也能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他，也没有提到过我爸，因为我们家就是非常典型的消失的父亲加焦虑的母亲加无助的小孩三件套。
啊，有一本书
的就是这么一个搭配。然后虽然我是一个小妹妹，但是我跟我哥之间我更像姐姐，甚至有点像他的小妈妈。刚刚也有讲到说女儿有时候是妈妈的分身。
嗯，
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妈妈生我下来不是为了让我幸福的长大，而是为了让我作为一种补充，做她的一个小帮手，因为她特别需要一个贴心的小棉袄。所以我妈妈做不到的事情我都要做到。我妈妈非常社恐，然后维护不好跟亲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时候我就要负责在亲戚之间去拜访他们，去维护关系。然后我以前都是没有怨言的做的这一切，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包括我对我哥哥也是，就是对我哥哥无限的谦让。我当时学了孔融让梨，就觉得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我也总是在让，总是不断的在让。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女儿或者怎么样，也没有觉得不公平，甚至也没有想到什么重男轻女什么的。因为我感觉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也特别神奇，她有别于包括亲子关系在内的所有人际关系，他不像恋人、朋友、同事一样，妈妈是唯一的，在生理意义上、生物意义上、社会意义上，他都是唯一的。但妈妈的唯一跟爸爸的唯一又不太一样，因为妈妈跟我一样，共有女性的身体，我们共享着女性的处境跟命运。然后在此之外，我跟我妈又同时是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当中最弱势的两个人。有时候我觉得我哥的权势甚至高过了我妈，然后我妈对我哥跟对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我妈就在代际关系，然后性别身份还有权力地位当中，这三者的交汇点之上是我跟我妈生存的地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跟我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国度，这个国度里只有我跟她两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对抗着外面那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两个又彼此对抗。然后我感觉跟她的关系又不是合作，又不是对抗，又不能说彼此之间不理解，又不能说理解，是对抗跟合作，理解跟不理解之间那种大段大段的，我们都觉得它存在，但是又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而且对她非常无奈的那种空白跟纠缠。再讲回刚刚那个话题，虽然我是一个小妹妹，但我一直像一个长女一样，而且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卑微到不知道自己卑微，直到自己慢慢长大了，知道了很多道理之后，才能察觉到这个状况，才能重新去改变我的一些认知也好，行动也好，才能更好的跟我妈建立一种联系。就是我希望我们虽然有点迟了，我还是希望能跟她好好的探讨这件事情，虽然她可能都不理解。最近还发生了一件印象挺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跟我哥同时离开家，就过年离开家之后，我妈一直在身后跟着我们，然后我哥就回过头跟他讲妈妈别送了，然后我妈就瞪他一眼，我妈说没送你，我送的是妹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挺神奇的关系。
你觉得你刚才讲到那个特别复杂的就那种情绪，就是既是对抗但好像又是合作又是什么，你刚才在讲这大段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其实它很像是跟一个人跟自己的关系。
对，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跟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较劲，但是你说谁不爱自己呢？就不会。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写说女儿是妈妈分身的一个原因。这个分身并不是说我们是妈妈的一种绝对的那种延续，说我要成为妈妈这样的人的那种分身，是一种感受上的。就你刚才讲这个说为什么你总是在让，我就想到刚才咱俩都提到这个韩国那个心理学家金智允的那个书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好像大概是说比如吃饭的时候这个饭锅里的饭不够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啊，我和妹妹或者说我和女儿一起吃什么，我们再去做一点什么，然后这个饭就天然的给爸爸和儿子吃了。其实遇到这种问题其实挺常见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我觉得都会解读成是父权，对吧？是因为父权男性的地位在不管是韩国的家庭还是在我们原有的家庭可能地位会更高一点，或者在我们意识里是这样的。 当然这还是这个问题，就是父权的问题肯定是存在，但是他这个书里提醒我了一点，就是说妈妈的那个意识他不一定是因为重男轻女，
对，
他就是无意识的，他认为女儿就是我的分身，因为他作为妈妈他当时的选择可能就是啊，那你们吃饭吧，我去吃点别的，他认为女儿是他的分身，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啊，女儿跟我一起去吃点什么别的，然后这些是给他们的、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哦，他可这个母女关系可能是另一重，就是有更一重复杂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可能不光是，当然父权是一个造成很多问题的一个基底，但是它也不完全是解读所有问题的这个角度。
对，而且那个女儿在作为母亲的分身的同时、嗯、她有时候还会是母亲的一个保护者支持者。
嗯，
就包括在我家里过年的时候也发生一件事情，当时要吃年夜饭了，我回去的比较迟，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哥跟我爸已经在那边大快朵颐的吃饭了、
嗯、
在那个明亮的餐厅里面、
嗯、
然后我妈一个人在没有开灯的厨房里做菜，我当时就大发雷霆，我就问我爸，为什么那个灯的开关就在你的左手边，你就不能摁一下呢？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妈妈在做饭、嗯、然后他们没有去给他开灯这件事情，我就非常非常愤怒，就觉得为什么我跟我妈妈总是要生在这样的黑夜里。
嗯，
所以我就把他们教育了一顿，然后我也无意中在保护妈妈吧，这是我哥哥没有办法意识到的事情。
嗯，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说分身的这个概念，我是就是觉得我写的那篇文章里也提到，当时是谁的观点，上野千鹤子吧，他就说女儿是最能犀利的看到母亲的矛盾，同时又深受这种矛盾困扰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分身的一个解读，就是在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啊，就在我自己的这种有时候这种跟妈妈发脾气或者对她心里有一些怨怼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就是我看清了她身上我不喜欢的点，或者她想要遮蔽但其实被我看清的点。我觉得那个我不是要让她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她是妈妈呀，我已经不需要她在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或者她交往的时候，或者她什么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心的心理活动可能是也是看到自己，就是你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或者你在她身上看到的缺点其实是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是很怕你身上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你又不能否认你确实有，就是那种感觉，还是跟自己相处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时候会很拧巴的一个事儿。
对，确实我感觉到无数次有这样的感受吧。就是这里可能就是又要引用一下安超他提出来的一个词，就是长女型人格。我就会想说我妈妈可能会具有这种长女型人格，因为当我再去回看，就是我不把我妈妈当做我的妈妈，跳出我们的这种母女关系，把她看作一个女性，然后去看她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成长历程的时候，我会发现她好像有一点这种长女型人格，就是她是家里面最大的孩子，她一出生就承担了父母比较高的期待啊，又因为是一个女儿，所以啊，有的时候她的妈妈会期待她要比一个儿子还能更强一些，所以她在她成长过程中，她要照顾弟弟妹妹，她再加上她自己的能力又比较强，所以她就成长为一个很受到家里其他人依靠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就很心疼我的妈妈，说如果她能是家里边小女儿，然后是一个受到丈夫疼爱的这样一个女性该多好，但她现实生活中不是，她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大女儿，她要去帮她的弟弟妹妹出主意，然后要在我小时候跟文心的家庭有点像，就是经历这种有点丧偶式育儿，就我爸爸对我管的比较少，然后都是由我妈妈来照料我的这个生活起居，所以我就会比较心疼他，然后我也会担心说我会不会也长成这样一种人格，我也希望我能坐着就是享福，你知道吧，有人来照顾我，但是好像我就是我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我想要去照顾别人，或者是我希望我对全局有一种 也不能说掌控，就是我希望去帮助我身边的人，会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在里边。
这就有点像那本书里提到那句话，说母亲的宿命就是女儿的宿命。我不完全认同这句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受到妈妈的影响就是特别特别深。我一方面不想成为她，因为我觉得她的人生过得不是太幸福，她可能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一方面我又亦步亦趋地复制着她的样子。表面上看着不太一样，但往细小看其实特别像。我在文章中提到我妈特别抠门，其实我也特别特别的抠门，对自己特别特别的苛刻，对别人非常非常的好，甚至有一点点病理性利他了，就掏空自己想让对别人好的那种心情。但我现在也不会认为这种重蹈覆辙是一种命运一般的诅咒，因为我已经认识到它了，它就可以是改变的开始。
嗯，是这样。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会，我是觉得，对，就是他越要求我什么样，或者我就会去做一些可能相反的。比如我其实最恨我妈，就是说让我变成一个懂事的女孩，就是我可能就是从成长过程里一直就被夸懂事儿、懂事儿、懂事儿，就是这个懂事儿现在变成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硬伤，我就特别讨厌这两个字，我就特别。就是我天然喜欢的人就都是那种可能不再拘于自己的这个框架里的人，我是会被这样的人天然的吸引。我觉得这都是可能跟母女关系哈，妈妈造成的一些这种。
而且刚刚即便我一直在说我要跟妈妈对话，把话筒递到她面前，但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也是不太敢。因为之前有个话题大家会去问妈妈，如果我变成一只蟑螂，就像卡夫卡那样变成一只蟑螂，你会怎么样？然后我当时也问我妈了，我妈说那我跟你一起变。我笑了一下，我知道她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不会真的变成一只蟑螂，而且我也不敢问她，如果有一天我就真的不结婚，我真的不考公，你会怎么办？我不敢问，因为我不敢面对她的答案。
但我觉得你妈妈这个回答好妙呀。
我会跟你一起，
就是真的，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想那如果我儿子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怎么回答。我觉得你妈妈这个回答是一个特别好的答案了，因为如果你变成一只蟑螂，我会作为一个人打死你嘛。就是第三，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孩子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或他变成什么在别人眼里不堪的一个形象，你怎么样，他变成一只蟑螂意味着他就是永远会站在你这边，他可以被别人同样的看待，我都可以。
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影射了我跟他的关系，有一点点像那种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当了母亲之后，你对世界的理解还是会改变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我当了妈妈，我对我的妈妈看待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局限和遮蔽。即便是我做了这些杂志，我有了反思，也还是这样。就说昨天晚上天桥剧场的那个红色娘子军中央芭蕾舞团的这个，昨天晚上10点多了，我妈在路上然后给我发微信，我说怎么样啊，她说看得我，她就反正还挺兴奋挺什么，她说确实还是有那种情怀在，能有他的那种情绪在。然后后来我说你看还是得那个有点文化活动啊，就是让你在那个日常的生活里就随时能跳脱一下，能抽离一下。然后我当时还觉得用这种词儿不合适，然后但是我妈就说啊，对对对，还真是说那个你看我坐在那的时候，坐在那儿看演出的时候，就觉得我都是另外一个人了。就她用非常简单的话，她就说我感觉都是另外一个人了。我那一刻才意识到，其实他更多的时间里还是在一个非常庸常的一个，这生活很平静的这种线里，但是每个人都还是需要能抽离出来看到自己的那个时刻。就是我觉得他是换了一个人，其实是他看见他自己了，他把他的妈妈的身份、姥姥的身份，或者对吧，就是虽然说他作为妻子，他其实是受我爸爸很照顾的那一方，但是那里面他还是要承担很多职责嘛，家庭的。我觉得那一刻可能他就都跳脱出来看见他自己了。然后我的感受也是，我们好长时间可能都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去看见他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感受就是很羡慕，就是我就很希望就是我妈妈也能看到自己。就我觉得我妈妈好像是那种从来不会后悔当妈妈，她觉得就是当妈妈就是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她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也不明白，我感觉我作为一个女儿对自己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妈妈会觉得她很享受妈妈这个过程。 但是我很希望就是他也能有他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能有这样的一些契机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场合让他看到不一样的自己，也去完成他自己需要完成的一种成长吧。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特别羡慕。
嗯，
我的妈妈跟诺玉妈妈也有点像，但我有试图去理解她为什么从来不后悔。可能我妈妈她从来不知道人原来可以有后悔这个选项，尤其是当妈妈这件事情。
嗯，对，
嗯。
然后我之前也会跟她讲啊，你要有主体性，你要有独立意识什么，但她其实听不懂的。
嗯，
后来我也才意识到我这种话非常非常的傲慢，
嗯，
我直接越过了他的个人经验去教导他应该怎么做。
嗯，
但他又能怎么做呢？他已经奉献了一生了，然后他最爱做的事儿，起码他所认为的他最爱做的事儿，那就是操持我们一家的家务，不是其他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讲你应该出去活出你精彩的人生什么的，我现在发现我没有办法这样跟他讲，然后我只能让他按照他的意愿去生活，因为他的这一生受到太多束缚了，我不想再从我这边去控制他，而且我也控制不了他。但是妈妈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失权和软弱，
嗯，
她有一天也有像若曦妈妈那个瞬间，她有一天也是出去爬山了，她拍了张照片说妈妈今天来爬山了，厉害吧，我就很为她开心。
嗯，是，我觉得反正我昨天的那个感受就是从我的角度就觉得多给他能有机会提供一下这样的时刻。我说所以那我说咱俩以后都关注点那个演出的信息啊或者什么，你有喜欢的你就告诉我。
对，而且我妈妈她现在就是找到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她自己的小事业，我觉得她从中给我很大的力量，然后我觉得好像自己处于一种就是理想中母女关系。因为我觉得从我生下来以后，我和我妈的矛盾，我和我妈的关系就不断的存在矛盾，
嗯，
很多时候都是无尽的争吵，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我们都能够比较坦然的接受，
嗯，
我不确定我妈妈，但是起码我能够比较坦然的接受，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子，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改变的开始。
嗯，丹东已经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什么是理想的母女关系哈。我觉得是我写完这个的感受也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我原来觉得我和我妈的关系是没法说的，我非常回避这个话题，是包括我刚刚开始接手这篇文章的那个就是要写之前做的准备的时候，我都很为难，因为我始终不爱看关于母女题材的任何的东西，我很怕那种就是感动，然后那种情绪的，就是很汹涌的那种母女关系的情绪，然后我又也很怕那种鸡飞狗跳的一个母亲很掌控，然后女儿想逃脱的，或者我也很怕那种女儿非常孝顺妈妈，但因为我不是那样的女，就是非常顺从妈妈或者怎么样，好像那种两个人相亲相爱，我会觉得，反正看哪个对我来讲，我心里都会有一点儿，总之我就是回避的。然后直到我现在做完这个，我就是觉得哦，可能其实我和我妈的关系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挺理想的关系了，就是我也不用担心说未来我们两个怎么相处，我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就是能维持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就是我知道我能为他做什么，我也知道他能为我做什么，就是我们两个可能为彼此做的都不是我能为你做一切，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到底他能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对，我觉得这样可能就足够了。
我心目中我跟妈妈理想的关系其实跟那本书就是《母女的世界》那本书的后记的标题一样，我当时看到那个标题就很触动我，他说希望母女们都能微笑的充满希望的注视着彼此，因为我跟我妈不太是这种关系，我们好像总是苦大仇深的，要么就在争吵，
嗯，
要么就爱得很热烈，然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微笑的充满希望的注视着对方，然后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理想的关系，它可以不理想不完美，嗯，可以，它可以不要那么称职，它可以是一个 怎么讲，它可以是个不那么好的妈妈， 因为我本身也不完美，我希望不完美的我跟不完美的他，然后组成一对不完美的母女，然后希望他能放下一些那些所谓的责任，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他的错。我爸去哪了呢？让我爸一起加入进来。然后希望我们有一天，或者可能永远达不到，嗯，可以自由平等的相处，
嗯，
轻松的相处，
嗯，
像一棵树跟另外一棵树。那我知道这是一种理想状态，那如果是当前这种状态，我就希望我们可以就这么拧巴着，
嗯，
拧巴着互相爱下去。
嗯嗯，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文章或者有的书的名字干脆就叫不完美的妈妈，或者说在倡导大家说没有完美的妈妈。其实我们今天聊这话题，我也特别想说也没有完美的女儿，就是不管是妈妈和女儿，我觉得其实自己都要给自己松绑，就没有存在所谓完美的那个关系。我也从来没当过女儿，在此之前她也从来没当过妈妈，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们的这期杂志纸刊啊数字刊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有关母女关系的故事和思考。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了。